张锦荣还要去送他上机场。所以现在就说
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
如果有什么问题的
话，问题解答有两个特点。
对，
第一
啊。
你问的问题，曼牧师不一定能够完全答，
或者说我们就直接 就说就好了，是吧？
答不好，
对，这样的话就比较好。
我有一个万灵答案，
你们愿意写呢？
就是我不
懂。如果你们直接愿意提问呢，
那我不懂啊，大家就不会追杀我啊。
我人又不多，
会追杀。
我就请曼牧师坐着。
老师呢？啊，要是说我不懂，大家就放过他了。
咖啡要打一针
啊，这是怎样？
所以我们可以先。
第二呢？大家也不要说，哎，我有个问题，麦牧师一定答不出来，那叫他尴尬不好，不一定啊。你以为很难的难题，其实很简单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很困难、很复杂的难题，其实很简单啊啊，一句话就解了，解决了啊。所以你不要想啊，我有个难题太难。啊，不好难倒麦牧师啊，叫他尴尬，我不会尴尬的啊，我不懂，我就说对不起，我不懂，那大家不会追杀啊，老是认不懂了，你还追杀他做什么啊？所以这个是很自由，我们欢欢喜喜，大家讨论讨论。那我可能回答答不说啊，你要问的那个。那一点啊，不过大家谈谈话，参考参考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所以我看这个时间是一个好时间啊，一面问答，一面打盹，哈哈，两样一起进行，没有冲突的，没有冲突。好，各位有什么？关于麦牧师讲的道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也许需要麦牧师补充一下，那请你不要客气提出来。提出来的意思不等于你不赞成麦牧师，不等于你反对麦牧师，反而说你对麦牧师所讲的很有兴趣啊，引起你兴趣你才问。不问呢，就是麦牧师讲的你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哈哈。所以不要客气，对麦牧师所讲的有什么想问一下，也许还有其他的问题跟麦牧师讲到无关的啊，你啊自己的别人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，我们一个交通谈话的时间。好，是
超越的人生，这个经文是哥林多十三章，
是前书十三章。
那一段为什么是用超越的人
生？很好，这个很显明，听到的人很留心听，不但留心听，还有很有思想啊，超越的人生。哎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什么是超越的人生呢？啊，我不知道你们的意向怎样。我以前呢，念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都比较看重第四到第七节，第四到第七节。我在初中一的时候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初中一的时候听我教会的老牧师讲到两根四凡八补，就是爱的真谛。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，我也看重第四到第七节，大概你们念的时候也看重第四到第七节，那边有两个根，爱的根，爱的根本，爱的根基。第一个就是恒久忍耐，第二个就是恩慈。恒久忍耐，我念了以后发觉自己没有爱，我有忍耐，做牧师一定有忍耐，不忍耐怎么做牧师呢？但是我发觉我不能恒久忍耐， 所以啊，我发觉爱的根基就是恒久的忍耐，那就是爱。我爸爸妈妈是标准的夫妻啊，外面人这样说，我们做儿女这样说，他们从来没有打架，当然没有打架，吵架也没有，很少，两个人讨论讨论，但是没有吵架，就是不欢喜，很不满意，就不讲话，过两天过三天又讲话了，啊，很难的，非常标准的夫妻。后来我爸爸先过去了，那妈妈一个人在家，有一天我听见妈妈在房间讲话声音很大，一个人讲话声音很大，我很奇怪，我就偷偷看她，原来我看见我妈妈对着爸爸的照片说，我忍你几十年了，我忍你几十年，你知道吗？我忍你几十年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爱。我忍你几十年，你对你的老公也是这样说了哦，你爱你的老公，忍他几十年，你对你的老婆也是这样说，我你忍你几十年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爱，恒久忍耐就是爱。爱又是恩慈，恩慈，恩慈啊，英文是 kindness。那 kindness 是什么呢？啊 ，kindness 是恩慈咯，恩慈就是开，就是开那恩典咯，慈爱咯。恩慈是把好处给那个不应当的好处的人，那个人不应当的做这些好处，我还是把这些好处给他，这就是恩慈。所以爱有两个根，第一个是恒忍，第二是恩慈。那又是有四个凡，凡是忍耐，凡是啊，我的圣经不熟，不是忍耐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凡是包容，凡是忍耐，凡是什么？盼望，凡是什么？凡是盼望，啊，凡是相信。有四个凡，那四个凡就是爱。我生了第一个女儿，在新加坡，麦师母的姐姐是香港拿打素医院的护士长，她拿打素医院是很出名产科啊，所以她这个助产呐、啊，她很有经验，她帮助啊生孩子啊啊生了。不是他生了，帮助生孩子帮了几百个几千个。他那个时候刚刚在英国回香港，经过新加坡，就在我家住了几天，以后再回到香港。在香港的人就问了，啊，麦姆斯生了一个女儿怎么样啊？他给啊我的大女儿一个 comment 啊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样丑的小孩，啊，从来没有看过。他说我助产，助产了几百个、几千个，从来没有这个那样丑。他感觉这样，我跟麦师母一点没有感觉，啊，我感觉非常可爱。那是什么？凡是相信，啊，凡是盼望。凡是包容，凡是忍耐，爱就是四个凡，有八个不。起初我感觉啊，好像这句话没有什么爱啊，后来我把不字拿去，就是没有爱。爱是不嫉妒，不嫉妒，嫉妒就是没有爱，不嫉妒就是爱。不张狂，骄傲，乱讲话，那就是没有爱。爱就不会伤害别人，不会叫别人难过，不会损害别人的自尊心。 讲话态度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自己害羞不要紧，羞辱自己的家庭，羞辱自己的父母，那就没有爱。做事情羞辱爸爸，羞辱妈妈，羞辱家庭，羞辱你姓麦，你做事情姓麦的人都羞耻啊，那就是没有爱，没有爱我的家族，没有爱我的家，没有爱我的爸爸，没有爱我的妈妈，做那些羞耻的事情，没有爱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有一个不就是爱。所以我听我的老牧师讲爱的真谛，二两根四凡八不，这是爱的真谛，爱的真理。爱是什么？爱就是两根四凡八不。但是还不是超越啊。后来我发觉过了好久，我才发觉哥林多前书13章1到3节就表明爱是超越一切。你不写笔记也可以，因为很容易记。爱在哥林多前书13章1节到3节超越七种恩赐。第一，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方言。灵恩派人很看重讲方言，你有讲方言的恩赐了不起，方言的恩赐，方言恩赐是自己讲就好，不能公开讲，要是公开讲就必须有翻译，并且讲的方言必定是一种言语，是一种 language， 以后才能够公开讲，才能够有翻译。哥林多前书14章说，假如你公开讲方言没有翻译，你就要闭嘴闭口，闭口不言。所以讲方言一定要是一种言语，是德国话，是日本话，是挪威话，是丹麦话，才能够翻译。要是讲方言是我听过啊，那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，这个这个翻译就说你们又要必定相爱，他又一样的，他就你们要悔改啊，你们要追求圣灵充满一样，怎么翻出来那么多不同？那有一点假冒，假的。但是假如方言是一种语言，德国话，那德国话的人就翻啊，是挪威话，挪威话翻；日本话，日本话翻。哥林多前书12章、13章、14章，其实不是讲爱，不是讨论爱。你要记得，哥林多前书12章、13章、14章是讨论方言的，讲方言的问题。所以面对灵恩派弟兄姐妹，他们很看重方言，你就要回答，回答怎么样？念哥林多前书12章、13章、14章，讨论了三章很长的话，最后结论，假如讲方言在聚会公开讲，就必须是一种语言，也必须有翻译。要是不是一种语言，没有翻译，就自己讲就好了，就不可以公开讲。所以你跟我做教会的领袖，要很严严的对付讲方言的问题。方言的问题从保罗的时代就是一个难题，到现在当然也是难题，但是虽然是难题，却有答案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、13章、14章。那我拉得很远了，现在回来哥林多前书13章。第一，讲方言的恩赐。 那有一个更重要，比讲方言更重要，是先知讲道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，爱的恩赐，先知讲道，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恩赐，比方言恩赐更重要。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1节跟下来就说，方言的恩赐很重要，讲道的恩赐更重要。但是还不够，更重要是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就是明白圣经，研究圣经的恩赐。有人很会研究圣经，很会解经，解经解得很对，不太过，不急，不过于灵异解经。灵异解经是好的，一点点，好像我这一次来讲到第一天就是灵异解经。路加福音第5章那边没有什么教训的，不过有灵异死亡的人生。路加从来没有解释死亡的人生，是灵异灵异解经，有限度不过分，是很需要、很重要、很恰当、很合适的，不以过分就不好。过分就不好，好像奥古斯丁解释变水为酒那边2000银子就是新约旧约那是很过分的所以灵异解经不好。那解经恰到好处，解经很可信，很合理，合符圣经的前文后文它解经很好，有研究圣经的恩赐，明白各样奥秘，又明白各样知识。知识当然不是原子，不是汽车，也不是别的知识，是神学知识。所以有方言的恩赐很重要，有讲道的恩赐更重要，研究圣经的恩赐更重要，研究神学的恩赐更重要，又比这四种恩赐的更重要，是信心的恩赐，有信心能够移山。他的信心是合理的信心，是可信的信心。教会要做什么事情，教会要发展什么工作，教会要做什么计划，哎呀，不行的，不行的，很难的，很难的。有一个弟兄，有一个姐妹说，可以的，我们可以成功的，我们可以克服困难的。他有信心的恩赐，那很好，咖啡来了，很有信心啊，谢谢你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你怎么做的？你的咖啡用手指搅的吗？有没有糖啊？一点点啊。没有啊，一点点都不能放啊，怎么办？另外做一杯啊。没有糖，这杯给牧师啦。好，牧师。这杯给你的，一点点糖。我的没有糖。师母。牧师爱师母。师母也爱牧师，牺牲自己喝那有毒的咖啡。就把牧师拯救出来。咖啡有毒啊。喝咖啡喝多多喝不好所以牺牲自己。我常常救师母，我吃肥肉，不让师母吃肥肉中毒所以我爱师母，替她吃肥肉，其实是我自己喜欢。 有信心的恩赐能够移山，很重要。那五样恩赐都是很重要，一样比一样更重要。第六样就比较难解经了，又舍己，又把所有的救济穷人，什么意思？我研究了很久，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，就是奉献金钱的恩赐。那你要是普通普通信徒，刚刚大发热心，你就会讲钱不重要，爱主够了。一听你就没有属灵的经验。我们做老牧师的很有属灵的经验，我相信崔牧师也同意我，金钱很重要，哪里说金钱不重要，乱讲啊！你大发热心，你就说金钱不重要，哪里不重要，金钱很重要，重要的不得了。但是你讲的话也对，爱主比金钱更重要，那就对啊，没有经验的基督徒就说金钱不重要，爱主够了，一听他就没有经验。有经验的人讲得比较准确，金钱很重要，虽然重要，爱主更重要，那就对了，那讲话就合适，就合宜。英文说是 relevancy， very relevant， 中肯，讲话要中肯。那所以奉献金钱的恩赐很重要。奉献金钱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他很慷慨，但是还有第二个条件，他很有钱。慷慨没有钱没有用啊，我也很慷慨啊，但是我没有钱啊，所以我没有奉献金钱的恩赐啊。那个很有钱不慷慨也没有用。要是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很有钱又很慷慨，那我告诉你，这个姐妹这个弟兄很可爱哦。滕牧师啊，滕继惠牧师你们都听过啦。有一次他请我们几个牧师吃饭，叫很好的菜，我们就不好意思啊，滕牧师你也是退休牧师，怎么吃这样好的菜？他说不要紧，他说有一个弟兄很好，给我一张金卡 supplementary 卡。他说唐牧师你有很多应酬，应酬普通的人我不请，你请牧师吃饭吃很好的菜我都请啊，给你一张金卡你签就好了啊。唐牧师就请我们吃很好的菜，哎呀我多么羡慕啊，我羡慕几十年都找不到一个人给我一张金卡可以随便请牧师吃饭。哎呀，有奉献恩赐的人很可爱哦，很可爱。第七样恩赐，舍己身叫人焚烧，什么意思？我研究了很久，有一个清楚的答案，自我牺牲。很多人愿意做事情，在教会很热心，但是广东话说都不买身的，不怎么说啊，也不是真是真的，但是不没有 commitment， 没有投身，没有投入，没有委身，没有传整个人投进去，没有啊，有保留的，那也应当啦，那也很自然啦。一个人只有一条命嘛，你投身进去命也没有了，怎么办？所以投身进去，生死都不顾，投身进去，那一种的心，自我牺牲。Fully commit, fully commitment, full commitment， 那很难的。教会有这样的人很宝贵。回想方言恩赐，讲道的恩赐， 研究圣经的恩赐重要，研究神学的恩赐更重要，信心能够移山的恩赐更重要，奉献金钱的恩赐，自我牺牲的恩赐。但是你们都念过，假如没有爱都算不得什么，假如没有爱这七种恩赐都与你无益。所以爱超越一切，那是超越的人生，爱的人生。谢谢你问这个问题。是啊，对不起，你很文雅，我耳朵不好。啊，你好像用袜子的爱的声音讲就好了。啊。啊。是。合变是什么？
合变、
和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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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虽然不懂，但是我能够放在心里，我想在以后的学习当中呢，我会想到这一点。我来我们的教会呢，已经十多年，参加好长时间的查经，而我们好多拜经的人，还有好多那个就是说帮我们解经的人，他们的确就是付出了好多的时间。
是。是。
难
得来一次啦，我多讲啦，就是 也差不多，差不多是不？我偶然来一次，一定很好的。多讲啦，就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
问题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有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什么方式，你能够证明说这个解经人这个解经方式不对、不合适？
谢谢，好啊，这个就不跟和睦没有关系的啊，是解经啊，有时候听不明白，没有兴趣，甚至感觉他讲的不太合理，怎么办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两个答案都很好，两个问题都很好。第一个问题怎么办？那你就不接受就好了。啊，他讲的你不同意，那你不必对他说不同意，你自己心里暗暗不同意就好了。啊，你对他说我不同意你，那就损害他的自尊心，不好。啊，你不要对他说不同意，你心里不同意。每一个人听讲道都有不同意的权利，啊，沉默说我不同意。所以不是说讲的人你一定要100%同意。那第二呢？啊，进一步你可以追求，那应究竟那个正确的解释应当是什么呢？那你可以跟他，甚至跟别人啊，有一个研究，或者你看看书。那要是特别是解经啊，解经就比较容易啊。解经他解《路加福音》第5章1-11节，他解这个你不同意。 那你暗暗不同意好了，不必讲出来，不必到处人说我不同意不同意，这样不好，损害伤害别人的自尊心不好。那第二呢，那你不同意就请那段圣经正式的准确的对的解释在哪里呢？那你可以看书，自己看书参考书，那么你就慢慢就可以找到那个正确的解释。谢谢你， You are so thoughtful 啊，啊，这个英文字最好了哦， Your thoughtfulness is appreciated， 谢谢你啊，对啊对啊，手指头进去你们就说我不属灵咯，那么粗鲁，你压迫我叫我变成一个不属灵的牧师啊，好，所以两样啊，第一是不同意怎么办，不同意你可以，第二个问题怎么办，就是自己看一些书参考参考，那么你就可以找到那个更合理的更受更可以接受的答案。所以啊，听到是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，也不又是不明白，那就不能接受了啊。那么啊，究竟他讲的对不对呢，你不必到处讲，哎呀他讲的不对，他讲的不好，他讲的我不同意，这个不好啊，这样就不对。那基督徒听了道不同意是应当的，可以的，合理的啊。那么要是知道多一点，那么自己找书看看，那么自己研究研究以后，你发现哦，原来这样解释更好更清楚更明白，那以后到有一天你教主日学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教得更好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对不起，他在你后面举手你看不见，他已经举了好久了。好，对不起。好，后面的姐妹。奇怪，为什么你们问的问题都问到那个节骨眼里面啊？啊，问到那个最重要的地方，奇怪，他又问什么是超越的恩赐啊，你就问什么是禁食，怎么禁食祷告，那这个就要写笔记啦。你有带笔又带纸吗？这个就不是刚才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么简单，有七段六段经文我给大家你做参考参考。什么是禁食祷告？那禁食祷告呢，在一切教会禁食祷告是一个失去了的真理，好像在16世纪马丁路德的时代，因信称义是失去了的真理，教会不讲很重要的真理，因信称义。但是在16世纪天主教黑暗时代，根本上就没有忘记了失去了 the lost truth。 今天在一些教会禁食是失去了的真理，我这样讲很严重，实在很严重。那有一些教会有禁食，但是没有教导，没有好好研究，没有深入教导，没有广泛一点的研究，没有深入一点广一点的教导研究，那也很可惜。那弟兄姐妹自己进食祷告，牧师自己进食祷告，教会随随便便进食祷告，没有教导，那也很可惜。所以假如教会失去了这个真理就要恢复，假如缺乏教导就要收集一些材料，多多教导禁食的真理。禁食是圣经的真理吗？是。 我给大家六段圣经。第一，进士的榜样。第一，进士的榜样。马太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自己进食。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面对两样事情。第一，大事工，他要做伟大的工作，他进士祷告。第二，他面对大困难，很大很大的困难，很多很多的困难，他面对大事工，面对大困难，主耶稣就进士祷告。祷告不够，还要进士祷告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对大事工大困难的时候，你跟我要学主耶稣的榜样，进士祷告。那你跟我不要一步登天，开始就进士四十昼夜，那你准备打电话911叫医院的十字车把你送到医院就好了。我提醒不要一步登天，妄想自己进食四十昼夜。主耶稣不是第一次进食，他进食好多，以后慢慢有一次进食四十昼夜。那进食怎么样？进食一天就好了。早餐不吃不算进食，很多太太小姐甚至先生都不吃早餐，不吃早餐不算进食，不吃午餐，不吃晚餐，那是进食，不吃饭祷告。进食就是不吃饭，英文是 fasting， fast 就是不吃饭。不吃早餐不算不吃饭，不吃中餐，不吃晚餐，那进食一天。那假如进食一天呢，你就要告假了，拿假期了，不能够上班，又进食，上班没有精神，打瞌睡，手软脚软，好像有病的样子，啊，要告假。告假一天，怎么进食那么久，怎么祷告那么久呢？你就编一个积蓄表啊，开声祷告啊，九点钟开声祷告，十点钟默默祷告，十一点看圣经啊，十一点半看灵修的书，什么活水，什么发木甘泉啊，看一些灵修的书，看圣经，看诗篇，看提摩太前提摩太后，看你为什么事情祷告，那你就看什么书。也可以休息，中午的时候休息一会，半个钟头甚至一个钟头睡一下，不要睡太多，睡太多就不是进食祷告，是进食睡觉了，是吗？不要睡太多，但睡一点也好，休息休息以后起来再开声祷告，默默祷告等等等等。假如你是有大事情，有大事工，有大困难，你就把大的事工大的困难写，用两张纸三张纸 Pro and Con 啊，你一面祷告一面思想，一面思想一面祷告，祷告思想，就把你的心得，把上帝在心里面感动的写下来啊， Pro and Con， 赞成的反对的啊，也不单单是 Pro and Con， 也是你选择啊，你有三个女朋友都很好，但是应该从那个恋爱呢，那个谈婚嫁呢，那你要做一个选择，不能拖下去，拖下去误了别人青春不好。那你就把三张纸三个女朋友的名字不要写下来，免得泄露秘密，你写 A 君 B 君 C 君，那个爱情信箱都是这样的咯啊，写下来。那么 A 君很美丽，但是不会煮饭。那 B 君呢，很会煮饭，还会煮菜，但是不美丽，那怎么办？这样就很难选择。 还有第三个又不美丽又不会煮饭但是很爱煮，那不知道爱哪一个，跟哪一个结婚比较好，那你不能拖啊，你拖不对的，三个都好不可以这样，你不可以娶三个啊，你只能娶一个啊，所以你要一个决定了，那是大事功，那是大困难，你就祷告。你现在在 Detroit， 你在汽车公司工作，没有 lay off 你，你还做相当稳，能够做下去。但是现在分人间有人说，北京啊有一个汽车公司，请你去做，薪水不错，前途也不错。还有另外一个不是北京啊，那个德州啊，他有一个什么工作也请你做。好了，现在三个工作怎么办啊？在Detroit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老板要炒你鱿鱼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你啊。那走呢？走到哪里去？北京？哎呀，北京很远哦。啊，德州啊，德州虽然远，但德州也是美国嘛，也可能啊，那个金融啊海啸要打到那边去，哎呀，究竟留在 Detroit 呢，还是到北京呢？北京那是中国车厂，中国车厂也不知道跟我这个能不能够配合。到德州去也不知道会不会金融海啸笑到那边啊，三个工作很难，你三张纸啊， Detroit 北京德州，要是不要秘密泄露出去，不要写地方，写 ABC， 祷告一天，思想写下来，写了又改，改了又写，写了又涂，不是写一次就对，可能写来写去，改来改去。大事情，大事功，大的困难来，你进食，不要一步登天，进食40天，一天就够了。你感觉一天不够，哎啊，两天，我进食祷告，普通是一天，有的时候两天，也有一次三天，有一次四天，一天感觉不够，还要祷告，两天，一次祷告四天，好像就比较平安，比较有把握，这是进食祷告。这是进食祷告的意义，这是进食祷告的应用。第二，进食祷告的错误，对不起。第二，进食祷告的意义，第一，进食祷告的榜样，第二，进食祷告的意义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。那我不知道你对进食祷告有什么印象，我研究圣经，我试行，我看很多参考书，我最后有一个答案很清楚，进食祷告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清心寻找上帝的面。不吃饭一天，不吃饭两天，肚子很饿，手软脚软，所以我不能有什么活动，我就心比较轻，不能跑来跑去做这个做那个，不能上班，你还要跟太太告假，对不起，我也不帮你洗碗，因为我不吃饭，所以不必洗碗啊。也许你家里有地方，找一个房间进食祷告，你家里地方很小，你另外找一个地方进食祷告，安静的地方进食祷告。啊，清心寻求 天父，主耶稣说你就会看见上帝，看见天父的面，看见天父的慈爱，看见天父的圣洁，看见天父的智慧，看见天父的恩典，看见天父的带领，你看见神的面，你看见神，你就得着他所赐的一切。倾心寻求上帝，这就是进士祷告的意义。第三，进士祷告的错误，两段经文。第一段经文是夸口，进士祷告是夸口。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提醒进士祷告不是夸口，故意礼拜六进士祷告不必告假，免得我拿了假旗，假旗少了。那进士祷告礼拜六也很好，不必祷告很好，应当的。不过你进士祷告在礼拜六，那礼拜天又不好好穿衣服，不好梳头洗脸，回到礼拜堂，崔牧师就问你什么事情，感冒啊？没有啊。以后这个问你什么事情，没有没有啊。以后问多了你就勉强说，哎呀我是进士祷告，别人就称赞你很属灵。当然啦，你明明这样可能不会，不过人很奇怪，人很聪明，他会骗自己啊，连自己会骗的、人很厉害哦，骗别人不是难事，我骗你很容易，讲这个讲那个就骗，怎么骗自己？假的就是假的嘛，连自己也骗，以为是真的，这样才厉害哦，像你是很笨哦。夸口，你近视是有一点是夸口，不是别人说你属灵，你自己也称赞自己属灵，自己骗自己，那这是错误。近视祷告不是什么属灵，不见得怎么属灵。第二种错误，功德。路加福音十八章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自言自语祷告说，神啊我感谢你，我一个礼拜进士祷告两次，有功德，我不吃饭祷告啊，上帝你还不听啊，我进食来祷告，我不吃饭来祷告，你一定要听，你一定怜悯，你一定要垂听。你不吃饭有什么奇怪？那些减肥的人常常不吃饭，那减肥的人就很有功德，上帝听他们祷告吗？神经病。不吃饭有什么奇怪？有什么功德？人很奇怪，就是以为自己我进食祷告了不起，我不吃饭来祷告，不吃一顿两顿，不是不吃一个月啊，哈哈，不吃四十天了、是了不起了，不吃一天两天算什么？奇怪，我们就感觉自己很伟大，勉强天父听我们祷告啊。所以很奇怪，人很笨，人很聪明，也很笨。求主帮助你跟我逃避进士祷告的错误。第四，什么？第三？第四？第一，进士祷告的榜样；第二，进士祷告的意义；第三，进士祷告的错误，有两种。以后下来，第四进士啊，不对不起，第四不必进士祷告啊，不是进士祷告就好，有的时候不必进士祷告。 我很久，我研究禁食祷告这个题目，研究了很久以后，慢慢才发现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马可还是路加？马可，你们看看，应该是马可福音第九章。约翰的门徒问主耶稣说：“我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怎么我们禁食祷告？为什么主耶稣你的门徒不禁食祷告呢？”主耶稣就说：“我的门徒跟我在一起，好像陪伴新郎的人陪伴新郎。”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，所以不必禁食祷告。是马可是吗？是马太，对不起，马太，对不起，马太第九章，马太第九章，施洗约翰的门徒问主耶稣对啊，是马太啊，为什么耶稣主耶稣你的门徒不禁食祷告？主耶稣说他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，舒舒服服，就不必禁食祷告，他们跟我在一起。那我很久以后才发现，原来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，没有什么大困难，没有什么大事工，不必禁食祷告。请大家注意，有一次我讲这篇道，讲完以后有人在问我，他说麦牧师，我也是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，舒舒服服，顺顺利利，我禁食祷告是不是犯罪啊？我说不是，不是不准禁食祷告，不是不可以禁食祷告，是不必。你听明白没有啊？是不必。你平安安的时候，顺顺利利啊，舒舒服服，你禁食祷告也好，不过不必，不是必须啊。你听明白就好了。第五，是吧？第五，必须禁食祷告，必须禁食祷告。第五啊。不，第四，不必禁食祷告。第五，必须禁食祷告。马太福音十七章，父亲把儿子带来，说我儿子身上附着鬼，鬼把他推到火里水里，要杀死他。请门徒为儿子祷告，门徒祷告来祷告去，鬼没有离开。主耶稣来祷告，鬼就出去了。门徒就暗暗来问耶稣，没有面子，不好意思，暗暗来问耶稣，主啊，为什么那个鬼我们不能赶出去，你就能够赶出去呢？主耶稣就回答，这一类的鬼要不禁食祷告，就不能把他赶出去。要是你看原文的圣经，这段圣经是后来加上去的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那段圣经是后来加上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上去。有一些旧的圣经版本没有这句话，有的圣经古代的版本，希腊文版的圣经就有，有的没有，所以那句话很特别。什么缘故后来加上去不知道，不过我也根据它。那一段圣经马太福音前面一段，主耶稣说，你们假如有信心，好像一粒芥菜种，就能够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成就伟大的事工。有信心，那边没有讲禁食祷告，不过后来讲禁食祷告应当也应用在前面，应当也可以应用在前面。就是当有一样工作很难，要把这座山挪到那边去，大的工作很难，就是祷告可以加添信心， 让我们有一点信心，好像以利芥菜种。我们信心够，就能够成就大事。还有后面这一类的鬼，叫这个父亲又担忧，叫这个儿子受害，很大的困难，不能够把这样的鬼赶出去。你要静思祷告，这样鬼就可以赶出去。我也有两三次静思祷告赶鬼的经验，鬼就赶出去了。也有好也两三次三四次很大的困难来，尽是祷告，大的困难就解决了。大事工大困难要来的时候，必须尽是祷告。尽是祷告一天不够，尽是祷告两天三天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讲一个见证好吗？那你们有事情就可以先离开了，不听这个见证了，不听这个故事了，又舍不得。我到新加坡神学院工作，起初是教书，后来院长叫我做教务主任，后来叫我做训导主任、教务长、训导长。后来老院长退休，就叫我董事会就选我做院长，我就做新加坡神学院院长。从来没有做过神学院院长，现在刚刚做，很有趣。但是并没有去，并不是很有趣。一上台我就遇见很大的困难。老院长买了一块地，要盖第三期校舍。那块地虽然不贵，当时30万，但是还差8万没有钱还，所以那个地还差8万。那盖第三期校舍要盖得很大，所以要150万。我们想150万，我们最大的力量到处筹款，大概筹到150万，不能够再多。但是结果投标的时候，最低的标是400万。那盖不盖？老院长到处都人讲上帝的旨意要盖，其他政府给买了一块相连地，现在我们就在上面盖校舍，买地30万，盖校舍130万，我们要盖上帝的旨意。新院长，这个年轻的院长起来又不盖，上帝旨意不盖，那又盖又不盖，你的神学院做什么？神学院还要信任别人，还会信任神学院吗？还会信任你们这个老院长新院长吗？盖400万哪里来？那现在我讲8万啊，400万啊，你们没有什么感觉啊？那是30年前的事情了，30年前的物价跟现在物价不同啊。夸张一点来说，欠8万就是欠80万，我们预算是150万，夸张稍微夸张一点就是现在1500万，投标最低的标是400万，夸张一点来说是现在4000万啊。你哪里来4000万？借也借不到，自己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刚刚上去做院长，老院长买了地，提出来上帝的旨意要盖第三期校舍，新院长起来不盖不盖不盖，盖又不对，盖不盖又不对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饭是真的吃不下，没有胃口，对着饭没有胃口。不是睡不着觉，一睡着觉就发噩梦， 神学院院长也会发噩梦的，牧师也会睡不着觉的，很多挂虑啊，进退两难啊，真的很苦啊。没有办法，进食祷告，我进食祷告，麦师母进食祷告，老师进食祷告，同学进食祷告，不是功德，不是说、啊、我们进食祷告，上帝我们进来你就听啊，功德不是，也不是夸口，上帝啊，我没有看见你的面，你当盖不盖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请董事也祷告，进士祷告，请校友进士祷告，我发出进士祷告的要求信，请大家面对现在的困境进士祷告。感谢主，主听我们祷告，很奇妙。我们夜校有一位李太太过去了，死了，那我们就帮那个李先生办理各样的事情，办理后事，办妥当了。过了几个礼拜，一两个礼拜，李先生打电话给我，麦牧师，你有空来我的办事处坐坐谈谈吗？我说好啊。那别人失了老婆，他可能很痛苦很伤心啊，我就去安慰安慰他啦。还有没有办好的事情，有什么会帮你可以帮忙帮忙啦。想不到我坐下来，他就对我说，麦牧师，我的太太过去我很怀念她。我说是啊是啊。他说不过我怀念太太，她很爱神学院，她对神学院有一些愿望，我要完成她的愿望。我说什么愿望呢？他说听说你们还欠八万块是吗？我说对啊，八万块啊，很多啊。他说那么我奉献八万块还那个地的钱咯。那请各位注意啊，八万块不是现在八万块，三十年前啊，那是八十万差不多啊，一个人奉献八十万啊，那我很欢喜咯，很兴奋咯。他说你们什么时候要盖啊？我说现在还没有决定。他说要盖你告诉我，我也奉献一点啦。平常我反应很慢，那天反应很快。那我说李先生，以后帮不如现在帮咯。他说现在帮你们还没有决定该不该啊，我怎么帮呢？我说你先答应，你帮我们 1%, 2%, 3%, 我开的价钱很低啊。啊，信心不足。1%, 2%, 好像我讲到 5% 吧。我想是这样。那我可以告诉别人，李先生也帮我们5%，那我就可以鼓励别人奉献啦。他说对啊对啊，这个很对啊。他就闭上眼睛，我想他在那里祷告很久，祷告挣扎很久哦。又打开眼睛对我说，麦牧师，我决定帮你们20%，20% 是80万啊。啊，现在来说是800万啊，老兄啊，一个人奉献800万啊，你们在找我有没有人奉献800万啊？没有啊，很少啊，很少啊，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啊，对不起，我小看你们了，啊，啊，有人奉献啊，有人
要有钱吗？要有钱
啊，是，哎呀，我。兴奋到要跳起来抱着他亲他亲他一把，但是神学院长不可以这样冲动，我很镇定，感谢主感谢主。我回来告诉同工同学，大家很兴奋，还没有信心。八十万虽然多，但是400万还有320万怎么办？我们继续进食祷告，上帝，我们求你的面，求你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办。感谢主。那个时候有一位柯弟兄从美国来，住在我的家，他到那边讲道。他虽然讲道，他是很有钱的弟兄， 他就对我说，我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感谢主。”他说：“在美国，我认识一位陈弟兄，很会奉献。我回去告诉他，他也可以奉献很多。”我心里想：“柯弟兄，柯先生，你也很多钱嘛，你奉献一点就好了。怎么去告诉陈先生？陈先生也不认识我们啊！我不是说不可能，不过可能性不高了。”那当然我也不会那么笨说不要去不要去，我就说谢谢你谢谢你。他回到美国隔了两个月没有消息，我一点不奇怪。两个月以后他打电话来，他说麦牧师，陈先生也答应奉献。那本来我应当说感谢主啦，这样才属灵嘛，我不属灵，我说多少我感谢主，没有就爱钱啊，多少？他说又是20%，又是80万。夸张一点说，现在30年以后，那是800万了。800万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？进食祷告，你说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进食祷告你是功德啊，不吃饭祷告你还不给我们160万啊，你有功德，你不吃饭算什么？不是夸口，也不是功德，乃是寻求上帝的面。感谢主，以后180万，还差很多，但是弟兄姐妹已经有信心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以后我们就接受最低的标，以后就盖房子，第三期校舍盖好了，我们筹到的钱不是400万。我们是筹到490万，400万做好装修，样样做好，还有90万留下来做别的用途。我再说，不是夸口，也不是功德，不是进食一下啊，不吃饭，上帝就要大恩典，不是。你跟我要真正的重新的来寻求上帝的面，主啊怎么办？主就为我们开路。最后第六，进食祷告的实行，使徒行传13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六节，那里有记载两种进食祷告的事情，另外一样没有记载在13章，但是看13章我们知道还有第三种，或者有第一种。使徒行传13章记载第二，小组进食祷告。使徒行传13章记载第三，全教会进食祷告。第一没有记载，但是我相信一定有，是个人进食祷告。所以使徒行传13章我们看见一些字面的，还有一些字里行间的，我们相信有三种事情，个人进食祷告，以后小组特别是教会领袖们进食祷告，第三全教会全神学院整个机构我们全体进食祷告。这是我多年来侍奉主，也是研究圣经，也是研究很多参考书得来一些小小的简单的圣经真理的教导。求主给我们在进食祷告上用心，不是夸口， 也不是功德，不是我们不吃一两顿饭，不吃两三顿饭，不吃三四顿饭就了不起，不是。求主除去我们这样幼稚错误的思想，幼稚错误的夸口，功德我们只有一样，就是寻求上帝的面。谢谢你们，你们问的问题都是我要讲，很盼望讲，没有时间讲的，你们一问我就讲出来了。那么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同长进，一同学习，求求主给我们有人与人的交通，我们心灵与你也有交通，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就按照你的旨意勇敢实行，叫我们在所行的事情上蒙恩，叫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差传事工，有一个不一样的教会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同工，要我们将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领袖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，听我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们谦卑的心，谢谢你们礼拜天下午还要聚会，谢谢牧师，谢谢同工们，谢谢你们。没有喝咖啡，哈哈，现在才喝。